主啊，你是神，你是创天造地的神，你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神，你是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都当赞美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你求你来怜悯全地，来保守你的众儿女都能够起来，来呼求你的名，来称颂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36章1到26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句都是一起一应，每一句都有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里边提到了神的大能，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神的智慧，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神的保守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无论人心怎么败坏，无论我们怎么软弱，无论他的百姓怎么失败，神的爱不会改变。神的爱体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是守约的神。神和以色列百姓和我们所立的约，他从来不会废弃。我们人会失信，但是神从来不会背乎他自己，他是守信的神。所以神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承诺过的，他一定会一一的兑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真的是在盼望一件事，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这个在135章也出现过，神本来就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圣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又提到了万圣之神，我们前面分享过这个万圣之神，这个前面这个万圣的神在原文里面大体上有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的这个地上的统治者，另一方面指的是天使。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到就是神所有的创造物，他是真正的那一个创造者、掌管者。神是历史的主宰，今天历史的车轮怎么往前推，怎么走，后面是神在推着，神的大手在推着。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知道 是万圣之神，我们今天看到地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我们都不会奇怪。我们可能会惊叹啊，神他有成就的事现在是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些事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他是万主之主，前面那个主也是指的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统治者。今天地上的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都是出于神，如果不是神让他坐在的位置上，他不可能的。无论是他用什么样的手段上去的，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神使用他的百姓，也使用地上的这些君王。在旧约时代，神使用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神使用巴比伦刑罚了南国犹大。所以这些地上的君王，无论是善无论是恶，都是神手里面的工具。所以说是神是万主之主， 神是他们背后能够真正的主宰的力量。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赞美神的创造，称谢那独行大事的神。神是独行大事的，他行什么事不会跟我们去商量，也不会征得我们同意，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成就。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第五节是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神是用他的智慧造天的。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创造呢？因为他们真的体会不到神的那个智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透神的智慧，那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今天是知道神有智慧，但是神的智慧到底有多深有多大，我们真的没法体会，我们实在是太有限。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神创造这个宇宙，人在地球上小的不能再小，而地球在整个太阳系当中小的不能再小，就太阳系在整个神的这个造的万物当中那也小的可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有限而否定神的智慧。第六节，称谢那铺地在水上的，在 水以上的，这是神的创造，空气以上的水。第七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下面一个白昼，一个管白昼的，一个是管黑夜的，太阳和月亮，这都是神造的。那这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人把太阳也当作神去拜，把月亮当作神去拜。有人说这个拜不是说跪在那儿拜就是拜，我们歌颂的时候，我们高举的时候，这就是在拜。现在好多信徒啊，不知道这个拜的什么叫去拜，说跪在那儿拜的就是拜。你高举他，你去跟别人一块去唱诗赞美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在拜。他今天啊，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这是第四节到第九节赞美神的创造，第十到十六节，这里提到了埃及，是赞美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埃及也预表这个败坏的世界。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今天也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败坏的世界，分别出来。神救赎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第十节是击杀埃及人长子的，这我们在读那个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他第十一节，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出埃及。十二节，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是救赎。今天如果是没有神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来救拔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的，靠着我们自己根本找不到那束光的，是因为神的大光照耀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光。十三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就是过红海，红海下两边像墙垣一样分开，以色列过红海就像走干地一样。十四节，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十五节，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神的百姓过红海非常顺利，但是这些逼迫他追杀的这些军兵是被神击翻在红海里面。从那个阵势来看，这些法老的军队那是很强悍的，有军车有马兵，以色列人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最后神 保守的以色列。今天也是，我们看上去我们很弱，很卑微，在人看来很卑贱，我们什么在他们眼里面什么都不是，但是神是替我们征战的神。16节，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这是要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那16到22节其实就是赞美神对以色列的保守。行走旷野的40年有多难，我们可以想象。我读圣经，圣经里面好多时候没有描写具体的那些生活上的琐事。你想想，200-300万的人每天在往前行走，没有固定的居所，不能耕种，所以神亲自供应他们。每天在行走，有老人，有小孩，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如果放到今天，让我们去这样就是行走那么几天，可能我们都承受不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神一步步引导他们，这是神给他们的力量。虽然他们在中间抱怨，但是神仍然在保守。那么一路上在进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还要打仗，所以17就要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那么路上一路上这些外邦人在拦阻，特别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然后要和那些外邦人去征战。18节，他杀戮已有名的君王，下面就提到像亚摩利王西宏了，这个巴山王恶了，神替他们击杀的。所以表面上是我们在征战，其实背后在神在做这件事。然后21节说，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这个135章也提到，把迦南地这些各个民族他们的居住之地，就神赐给以色列。这是在几百年之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应许的。所以今天有人说啊，那片地方本来就是巴勒斯坦人住的，他不了解。巴勒斯坦住在那儿，他也是，那是住在别人的家里面，你住的久了也不能成为你自己的地。22节是，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应许之地对于以色列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今天就是应着神的应许，他们仍然在征战。今天以色列仍然在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就是将来神的同在最荣耀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是为着这个应许，神的应许给我们的地，我们在征战。所以我们要刚强，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他的应许，相信神的能力。23到25节，这是赞美神的怜悯。23节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就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以色列到底卑微的地步是什么呢？那指的是他们受外邦人迫害的这个情形。当我们被毁谤、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跟他们去正面对抗，也没必要，我们就祷告神，我们是真是卑微那个时候。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脱离敌人是神救拔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而得胜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可以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的那个过程，一次又一次都神带领他们亲自征战。 神把粮食赐给凡有血气的，这个凡有血气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的人，包括不信神的人，神教育给义人，也教育给不义的人。虽然他们不信神，但是神的慈爱仍然在他们身上彰显。26节最后一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儿强调天上的神，是要说明神的超越，神的大能，神的创造，神的无所不在，神的超越，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的眼界就好像越来越宽，我们的眼睛定的就是天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正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前面一到25节说的神的他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救赎、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慈爱，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他在创造万物之前，他是这样的爱，创造万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爱，创造以后的保守也是这样的爱，将来永永远远他的爱不会改变。正因为他不变，所以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可信的。那今天如果是一个人今天变明天变变来变去，那我们就很难相信他手里面所做的事。正因为神的慈爱永远不变，所以这是我们坚定的信靠的一个依据。这篇诗啊，虽然不是很长，但是给我们很多的看见，给我们信心。我们的眼目要往上看，不要看地上，看地上我们可能寸步难行。我们往上看，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保守、神的慈爱，我们就有信心来走我们前面的路。即使是很孤单、很孤独，但是我们靠着神，必然会到神的荣耀里。好了，分享到这儿。